亦战后之日本亲罪拜伐，国家挥笔，外呈国际惩戒，内无赎货济民，府库凋敝，门市累沉，庙堂无运筹之力，阡陌无生产之能，溃兵无府，上落痛陈利害，黎民难治，落草以扰乡邻，国破山河仍在，家贫百姓犹存，军国高压败亡，资本经济新生，以此为端，工商开花，经济腾飞，百业奋发，本田三菱者驾驶北美横行，索尼松下者电器欧亚充盈，濑户内海熙攘，聚往来之商舶，繁花着锦，求华颜而不应素脸，烈火烹油，明之显反生狂妄。古语云，月满中缺时，日中大荒落，广场一指，台汇率于美元，资产不趁负债，消费如散泥沙，幸有孤勇三重野康，以身入局，拨反正清，被一世之骂名，成万世之苦功。然时代之祸积重难返，雷霆之后万民亲眼，自昭和梦碎于千禧十载，百姓不复奋发，国家深陷低压，而来二十年矣。后续首辅安倍晋三出四世三公之家，怀重振经济之志，凭政策为功，以增长为霸，因货币为使，零汇率而发，三箭即出，富有一家，汇率东南，利率减压，工商胁迫于境外，自受其利好，民众积财于国内，犹怨其顽民，此其功过之论调，故作此文。试问今日之汇率，竟是谁家天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茨曾说过，世界上只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前两个不提，大学里咱们都学过，阿根廷这些年抽象的事儿干得太多，当年一个月连换五任总统，如今的废除央行，国企私有化，全民持枪，合法放弃国家领土。如果说阿根廷是政策抽象，那日本被单列出来则是因为其经济邪门。纵观历史，日本自战后喘过气来便一路高歌猛进，以年均 9% 的经济增长率连续保持了20多年，到了80年代更是陷入了狂热的十年泡沫。但随着90年代昭和梦碎，日本就像是一个跑步岔气的人，想着坐在路边歇歇，这一歇又歇了30多年。其中缘由我们之前也展开聊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频道之前的内容，日本战后经济80年。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日本经济飞速增长靠的是制造业的快速崛起，日本经济的隐患来自于社会的脱实向虚，日本经济的崩盘则是暴力加息之下的泡沫破裂。但这些都是深层次的原因，前车后辙，日积月累。而最直接影响日本战后这80年经济此起彼落的导火索，其实一直都是同一个因素，日元汇率。日本战后能崛起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给小弟套了个新手保护的 buff， 固定汇率制度。半个世纪后，另一段经济奇迹的故事则来自于另一个名词，最惠国待遇和出口普惠制待遇。说回来，从1949年4月起，日本便宣布日元兑换美元的官方汇率为306:1，而这个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则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在这期间，美国一直默许日元长期处于被低估的状态，从而让日本产业的竞争优势大增，使得日本的廉价工业制品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抢占了不少西方国家的市场份额。随着时间进入了70年代，美国的经济愈发滞胀，自由世界的灯塔爬满了叛逆的嬉皮士。然后回头一看手底下的日本，美国惊呼，
这他妈是八岁，
好家伙，都把汽车倾销到我这里了，还顶着 buff 混新手村，你跟我装十里坡见神呢。于是美国收了 buff，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开始松动，从306:1增长到了205:1。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汇率的增长对制造业的出口肯定是不利的，但对于此时的日本制造业来说却是他涨归他涨，清风拂山岗。为啥敢这么说？因为汇率的涨跌对于出口只能起到间接的影响，根本因素还是要看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的。而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让全世界奔腾的经济发展都岔了气，而对于美式大 V8 环保去他妈的发源地美国来说，油价上涨那都不是岔气，是差点断气。而彼时日本车在丰田 CNCC 技术的支持下，用车成本完爆美国车，市场冲击之下的后果就是 汽车制成底特律到现在还没缓过来。而日本的另一份底气则来自于老大哥深陷越战泥潭，日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对美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这次的日元汇率增长对于日本出口来说根本就是实际房里的壮丁，我们未能刮花敌人的油漆。反观日本国内倒是一片欢腾，多年媳妇熬成婆，日元终于升值了，以前一直攒着不敢花的钱，现在我啥都没干原地升值四成，那多出四成咋办呢？
一个字，慌。
但是到了80年代，美国终于从越战的泥潭中把腿给砍了。美林宗一边看着国内的怨声载道，一边合计着手里稀里哗啦的民众选票，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整不了敌人我还整不了盟友了。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定签订，美元得以刻意贬值，与之对应的是日元升值 116%， 德国马克升值 102%， 法国法郎升值 76%， 英国英镑升值 75%。 如今再来聊广场协定，人们总会说这是美国的霸权体现，为了遏制日本制造业出口的政治霸凌，日本对于美国没有任何反抗之力，敢怒不敢言，只好默默地接受。更有阴谋论者说，广场协定就是美国用来摧毁日本经济的杀招，这话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和逻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准确谈论广场协议危机，起码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谈起。二战后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一国 GDP 占世界的 56%，工业产值占世界的 40% 以上，黄金储备占世界的 75%， 美国的工业产能和经济总量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财大气粗，富甲天下，一家独好不是好，万紫千红才是春嘛。既然不打仗了，需要重启全球贸易和投资，美国向自己的友邦开放市场，自己的工业产能也不能吃独食，搞全产业链。根据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原则，一个国家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产业，把不太擅长的产业分包出去，然后开展国际贸易，互通有无，这样的结果就是贸易各方都利益最大化，大家一起慢慢变富。邓公在70年代末访美时说过一句著名的名言，跟美国友好的国家都变富了。1985年，美国为了解决巨额贸易逆差，决定通过美元贬值的方式刺激出口，减少进口。美日德法英五国贸易伙伴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贬值的协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The Plaza Accord。 1990年广场协议的主要当事国之一日本泡沫经济崩盘，时论时，日本中了美国人的奸计，广场协议是大阴谋，这种说法能理解，毕竟严肃经济学太复杂，哪有阴谋论有话题度啊。日本后来泡沫经济崩盘也跟广场协议的关系不大，只能说有很遥远的间接关系，广场协议也没有刺破泡沫，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破裂之间有整整的5年，恰恰协议后这5年才是资产泡沫最疯狂的时期。关于广场协议的鬼故事大多是网络爽文、地摊文学、货币战争之流，现在正经讨论的著作也不少，有亲历者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航天丰雄写的《时运变迁》，如果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愿读，还有一本通俗版的旅日华侨于天任写的《大泡沫》。广场协议不是城下之盟，并非强迫，而是集体协商，实是日本人主动推的。协议里日元升值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约束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代表就定了个会议地点，日元升值也不是阴谋，当时是大国崛起的标志，日本还有点洋洋自夸。汇率增长对于任何国家的进出口来说影响都是双面，首先日元大幅升值让所有的日本人的资产在一夜之间翻了一倍，金融界得以扩大在海外的投资，工薪阶层出国消费也越发有底气，即便是制造业也在原料进口层面省去了一半的成本，至于出口当然会有影响，汇率升高必然带来出口价格的增长，进而降低了产品的出口能力。但还是那句话，决定产品销量一看价格，二看产品力，彼时的日本乃至如今，一张 Made in Japan 的生产贴纸就是质量和销量的保证。至于说广场协定就是美国用来摧毁日本经济的杀招，那是我们用现在的视角去复盘才得出来的结论，彼时的美国只是单纯的想通过强压盟友来盘活自己的出口产业，抢回一部分出口的市场份额，而日本人在美国疯狂的花钱置业只能算是意外收获，毕竟资本主义嘛，只要经济能增长就没啥不能卖的。可以说广场协定是美国赢了里子，日本赢了面子，但面子虽然有了，汇率的走高对于出口的影响是持续的，出口受挫，制造业必然停滞， 日本经济因此迅速开始由实转虚，股票、地产、娱乐、取代制造业成了最火热的投资领域。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暴力加息给了日本从头再来的机会，但也只留下了一个机会，却没人告诉后人该怎样去兑现。从昭和梦碎后，日本的经济增长就此停滞，这一停就是30多年。此后历届政府都试图重振日本的经济，招数各样，收效甚微。而力挽天青者则是那位一直被无数人调笑的43公纨绔子安倍晋三。如果说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梦幻的，那么90年代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便堪称魔幻了。按照经济学新贤辜鸿铭所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来讲，日本此时的经济发展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成了追求负债最小化，一边是债务的挤压，一边是增长的停滞，这看似无解的死局事实上就是无解的。于是日本的经济只能通过漫长的零通胀政策来平衡债务和消费，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一种走钢丝的行为，而这根钢丝日本足足走了30年。而日本之所以坚持了30年的零通胀，是因为经历了梦幻年代的全民杠杆和社会投机后，日本所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因此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有零通胀才能遏制投机。没办法，那口毒蛇咬得太狠，别说井绳，我看跳绳都哆嗦。别跟我说什么政府干预扩大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啥的，只要在我的任期内经济没崩就善莫大焉了，可不敢去想什么赌上仕途搞改革之类的。千言万语一个字，拖。不拖就是我背锅，咱们要相信后人的智慧吗？万一拖到大家都还完了债，经济说不定自己就涨起来了呢。于是日本政府抱着西方至圣先师凯恩斯男爵的教义，干着东方老子的无为而治，日本的汇率在全球黑天鹅频发的时代一路看涨。什么？你说制造业要发展，你去问问他们想要发展吗？他们只想还债罢了。而到了08年，日本政府总算是拖不下去了。这一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日元升值失控，和美元的汇率一度达到了70左右。当时的日本舆论哀鸿一片，企业界表示活不下去了。当时的日银总裁白川周明偏执地奉行财政紧缩，放任日元升值，日本企业界恨透了他，甚至公开说应该枪毙白川周明，以至于当年的日元汇率升值，中文互联网说升值出口暴跌，日本要完。如今看中文互联网上说日元汇率暴跌，进口压力太大，日本还要完，反正横竖都要完，左右都是赢呗。说回来，2012年底，安倍晋三二度上台之后，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比如著名的安倍三支箭。第一支箭是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的货币宽松，第二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第三支箭是服务经济增长结构性调整，后来人们将其归纳总结为安倍经济学。对其的解答也是围绕着在印钱花钱，指导老百姓花钱，千言万语一句话，有钱你别存着，要花出去，让钱流动起来，钱流动起来了，市场才能活跃。但这只是安倍政府的第一层目标，盘活经济只是让已有的基本盘运转起来，经济要是想发展，那必须要把盘子做大，而想把盘子做大，那必须要振兴制造业，刺激出口。因此通过日本央行开展大规模的货币宽松，疯狂印钱，为的就是推升通胀，贬值日元，从而提高贸易竞争力。安倍上台之前，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75:1，2012年之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直接贬到了123:1。日元贬值给制造业出口狠续了一口的同时，还让想要买升日元的犹太资本家吃了大亏。但是也有人担心，日元如此贬值，原材料的进口成本岂不是要大幅增加？没错，确实是这样。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自身物产贫瘠，要维持制造业的繁荣，必须依赖庞大的原材料进口，日元贬值一半，进口的价格就要翻上一倍。但日本政府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首先在保证出口增长的前提下，进口的价格成本虽然增加了，但产品不同，部分会造成盈利，部分会造成亏损，盈利不谈，亏损的部分怎么办呢？很简单，经济学界一直流传着一句话，世界上有两个日本，一个在北半球，一个在全球。截止到2023年，日本海外资产多达 418.6285 万亿日元，约 2.68 万亿美元，而这海量的资产遍布全球7大洲，其中以巴西为例，日本已买下巴西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面积 甚至为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左右，其中有战争原因、历史原因、经济原因，不一而足。所以有时在评论区里看到一些评论说，日本已经不是发达国家了，日本人本土都过不下去了，都已经开始移民巴西这种发展中国家了。对于这种，我实在是不知道该咋回，就想说一句，哥们儿啊，咱信息获取渠道别老是来自于相亲相爱一家人成不，您但凡多订阅两份完整的报纸都不能说出这话。咋，发达国家这四个字也得按照您的想法灵活定义了呗？人家资本家和员工去巴西做商业版图扩张，也要被你说成被迫移民了呀。说回来，在拥有如此庞大的海外资本的情况下，日本所谓的进口业确实有部分需要高溢价进口，但也有一部分所谓的进口无非是海外资产的内部消化，左手倒右手罢了，进口成本没想的那么贵。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里简单说一下日本的做法。日本政府多印钱，买国债，搞投资，给民众发钱，钱多了汇率下跌，但带来了出口竞争力，出口多了既可以抢占市场啊，还能拥有汇率，反正你要是一直贬值，手里的外汇也就升值，双向对冲。除此之外，日本央行还拿着过剩的日元买日本银行的债务，然后日本人把这些高价值的债券送给日本投资的国家，比如印度、越南、泰国等，让他们国家的央行拿着日债作为增发本国货币的准备金，比如给100亿日元的债券，印度银行对应增发的卢比。最后日本人会很贴心地告诉这些国家，为了不使你们国家发生通胀，请把增发的钱定向贷款给当地的日本企业。这些在海外的日企突然得到了一大笔本地银行的贷款，他们就有实力在本地扩张生产、打广告、搞营销，占领当地市场。这种情况下，即使日本国内 GDP 零增长，但他们在海外的收益足以支撑起日本经济。就这样，日本在可以压低日元汇率的情况下，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增长，而这正是日本坚持了近10年的汇率政策。而近日日元汇率持续下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到了1美元兑换156日元，创下了34年新低。截止写稿，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仍维持在1:154，叠加美元再度加息收割全球，一些短视频平台已经有不少人高调的分析了，说这是日本被美帝收割了。这种观点很适应目前大众仇日和仇美的心理，反正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最后都是一地鸡毛才好。只要在视频开头和封面惊呼一句日本要被美国收割了，就很容易拿到几万甚至10万赞。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吗？汇丰银行在5月3日的报告中指出，日元疲软不仅仅是汇率调整，同时还在结构上扮演着重振通胀经济的重要角色。在失去竞争力多年之后，出口商终于感受到了汇率调整带来的提振，而日本可能需要长时间弱势的汇率才能将提振转化为持久的制造业复兴。由此可见，日本对于日元的贬值一直都是有意引导，但日本此次出手干预汇率的主要原因是不想让日元出现无序贬值，短期贬值幅度过大。如果说日元贬值第一批受益的人是谁，我想五一假期出境旅游的数据已然有所表明。前几天一则日本 LV 店里都是中国人的新闻再度爬上了微博热搜，对于这种已经比较习惯了，毕竟隔三差五总有新闻标题说大家买爆日本。最近因为日元贬值，但很多奢侈品品牌还未调高日本的定价，叠加东京银座表参道六本木几乎聚集了全球所有的奢侈品牌，风向所指，人潮汹涌， LV 一度都被买成了日本本土特产，仅四月份单月吸引了300万人次入境疯狂消费购物。熙攘的人群从表参道涌出后，便马不停蹄地分流到各个置业中介和售楼处。根据国统交通省住宅局发布的报告显示，仅仅今年的第一季度，东京23区的二手公寓成交量，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外国人赴日购房，其中不乏一口气买了一栋的案例。也正是因为大量海外投资客的涌入，让缓涨10年的东京房价在近期迎来了一波小高潮。同时随着日元贬值，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大赚，推高了日本企业的净利润，抵消了一部分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的支出。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投资在美国的养老基金近2年的利润转化成日元是过去20年的总和，这个新闻似乎没什么人宣传。当然日元贬值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消息，包括对于政府来讲，由于日元在过去10年里出现了50%的贬值，以美元计价的日本 GDP 不增反跌，以美元计价的日本名义 GDP 由2012年的 6.27 万亿美元下降至了2023年的 4.21 万亿美元， 日本就此被德国反超，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至于日本的普通民众，指责政府本就是基操，一个不骂政府的国民是正常国民吗？而近期的汇率贬值更是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除了自身财富的缩水外，他们更愤怒的是横扫表参道的是外国人而不是自己。毕竟自己赚日元花日元，仅在日本日元贬不贬值并无多大直观感受，但是风水轮流之下，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当年嘲笑的对象，只不过地点从邦德街挪回到了表参道。当然日元贬值对于那些赴日工作的外国人也是一个坏消息，曾经奔着更高收入赴日工作，本打算积攒财富回国生活，但财富的缩水往往就在一夜之间，虽有不甘也没有办法，这就是世界的规则。关于日元汇率本不太想聊，无奈最近这事儿风口太盛，平台上一堆来日本旅游过一两次的人就各种指点江山，无意反驳，但评论区不管聊什么总有人要说一句日元汇率，所以才有这篇班门弄斧。这里最后说一个酒后交谈，我问了一下身边做过企业的朋友，中美日军友，大家对日本汇率下跌怎么看，意见一致相同。其中一华侨老大哥大笑说，跌，赶紧跌，跌到1:200才好呢。说完大家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开怀大笑。那您觉得在这批企业家里，这笑容里是幸灾乐祸呢，还是经济利益呢？而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一些员工们，他们的回答是，赶紧别贬值了，游客太多，物价上涨确实让我的生活太不舒服了。本土的有产者出口大增，房产升值，股票升值，海外有产者被动升值，横扫银座。至于无产者，确实这世界从不公平，但好在日本还有底线，国进民退之下，教育、医疗、养老至少不太愁。所以呢，对视频下面的痛骂者和开怀者说一句，咱情绪起来之前要不先看看屁股再琢磨脑袋。最后说个事儿，我们将在5月24到26号之间分别在北京、深圳、上海举办3场日本投资移民分享会，如果对此感兴趣，欢迎诸位加我的私人微信和 LINE， 朋友圈海报里会有报名二维码。别人都喜欢把广告放在最前面或者放在中间，但我不喜欢，一是因为影响大家的观看体验，二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追求更高的广告播完率，但我不用。我始终相信被时间的洪水淘过，最终仍然堆在一起的一定是同样材质的小石头。诸君且同行。